读一本好书，愿我们更亲近神；听一段心里话，愿我们更明白神的心。欢迎来到亲情书房。
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荣美君王，我心向你歌唱。以马内利，风雨中有盼望，荣耀同在，平静安详。
亲情的家人们好，这里是亲情不断电，大家好，我是新月。那非常高兴呢，今天我们又在我们的亲情书房这个小栏目当中和您见面了。那在今天的这次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继续柔和谦卑这个主题。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题目叫做他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那我们都知道啊，我们认识神之后，我们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也高过我们的意念。那究竟神的道路是什么？神的意念又是什么？它是怎样的高过了我们的道路，高过了我们的意念？那神他的这颗心对我们的心意究竟又是怎样的柔和、谦卑、怜悯、慈爱呢？今天的这期节目，我们就继续来收听柔和谦卑，他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
柔和谦卑第十七章，他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主题经文是以赛亚书的55章8至9节。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当我们基督徒在生活当中遭遇艰难和挫折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提醒别人，也提醒自己说，神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我们是为了要表明神在用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安排着万事的护理的奥秘。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圣经的真理。不过我们发现他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这句经文出自以赛亚书55章。我们联系上下文来看这段经文，我们会发现他的意思与我们所想的完全不一样。他说的不是神的护理出人意外，而是说神怜悯的心出人意外。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以赛亚书的55章6至9节。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这段经文的第一个部分教导我们该怎么做，第二部分告诉我们这样做的理由。神呼召我们寻找他， 求告他，甚至邀请恶人回转归向他。当我们这样做了，会如何呢？经文说，神就必连续我们，神必广行赦免。神必广行赦免是神要向我们施怜悯的另一种说法。当我们发现自己一次次的远离天父，离开了他的怀抱和引导，四处去寻找灵魂的平安时，这句经文对我们来说是莫大的安慰。重新悔改，回转归向神，无论我们是多么羞愧，多么厌恶自己，神都不是勉强他自己来赦免我们。他广行赦免，他不只是愿意接纳我们，还愿意再一次的拥我们入怀。在这几节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了我们神所做的事情，也看到了神透过经文启示我们他是谁。神知道，即便我们一听到他有怜悯赦免，就紧紧地抓住这样的应许，但是我们也会常常忽略他的怜悯和赦免是由他的心发出来的。所以神继续在经文中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神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再用自己救人的眼光来看待神所表达的怜悯，我们对神的看法必须改变。我们来打个比方，如果一个七岁的孩子，他得到了自己的爸爸送给他的生日礼物之后，他立刻拿起了他的存钱罐，想要把自己存的这点钱还给他的父亲，我们该对这个孩子说什么呢？他的父亲心中又该会多么痛苦呢？这个孩子需要改变他对父亲的看法，了解他父亲喜欢什么。堕落的人类的天然倾向是追求互利互惠，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人情淡漠，互不相欠。我们对律法这一类的事情非常的执着，远比我们自己意识到的还更加的糟糕。当然，我们人的这种冲动也蕴藏着某种健康和值得称道的东西，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我们内心也渴望秩序、公正，而不是混乱无序。不过，我们人内心里的这种冲动，就犹如我们身体的其他的部分一样，因为人的堕落犯罪而不再健康，所以我们对神的认知能力也已经被破坏得非常严重。我们对于神如何看待他的子民几乎是一无所知。神在这里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他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而且我们与他的差距也绝非一星半点儿。在经文当中，天怎样高过地，这句话在希伯来语当中，它是表达无限空间的一个说法。神说，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意念这个词，希伯来语不仅仅是指心里面一闪而过的想法，还包括计划、手段、用意、目的等等。神说他的道路与我们的道路不同，神还指出他的意念也高过我们的意念。这就是在说神的想法与我们的想法大相径庭。神在这里具体说明他的意念为什么更高更宏大，因为在神的心中，充满了我们这些堕落的罪人的天性当中所没有的怜悯。在圣经还有另外一处经文也有天怎样高过地的这个说法， 那是在诗篇的103篇当中，大卫祷告神说，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这两节经文遥相呼应，神的道路和意念非同我们的道路和意念，因为他的意念是爱，他的道路是怜悯，这完全超过了我们的所思所想。我们对神心里的意念实在是知之甚少，但是神知道，他对我们的心不容亵渎，博大宽广，并且不可战胜。当我们提到神的心的时候，我们所谈到的是神那深深的爱，他的天然喜好和他的一贯所事所为。神有无尽的怜悯，这一点完全不符合我们的直觉。神何等的愿意回应他的子民，只要他们愿意将生命中的失败与残破交托给他。神与我们不同，我们人类最强烈的爱也不过是天上倾倒的丰盛之爱的最微弱的反应。神切切地想念你，远远超过了你的想象，他意在恢复你受造的时候的光辉荣美。但是这不是说你要靠你自己保持圣洁，而是说你要将你自己一团糟的生活交给他。他不仅仅只是处理我们一生犯罪之后所剩余的没有被破坏的部分，他的大能可以挽回我们过去最糟糕的部分，使它成为未来最荣耀的部分。但前提是我们要将自己那些黑暗的痛苦交给他。我们知道神将来会复兴那些不配的人，因为在以赛亚书当中，经文接下来继续说，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松树长出代替荆棘，番石榴长出代替棘藜，这要为耶和华留名，作为永远的证据，不能剪除。神的意念远远高过我们的意念，以致他对悔改的人广行赦免。他决意带领他的子民进入一个如此荣耀的未来，以至于连我们自己都不敢想象。这段经文以诗歌体的形式非常完美地传达了神对他的子民的心随着世代交替而进入高潮，预备在一切事物的尽头显现于我们人类的历史当中。我们复兴之后，欢欢喜喜地带着这种强大的属灵力量奔跑向前，以致受造本身都将爆发出热烈的欢呼颂赞。这就是在罗马书的8章19节当中所提到的受造之物热切盼望的盛会，因为他的荣耀与我们的荣耀息息相关，并且取决于我们是否得享荣耀。当神的儿女步入荣耀的未来，得享他们不配有的平安时，宇宙将被洗濯干净，重新散发出耀眼的光芒和尊荣。我们在以赛亚书后面的几章读到，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根据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这位极其尊贵的神愿意与什么样的人同住呢？那就是谦卑的人。当主耶稣在先知以赛亚发预言的700年之后出现，并且启示说他的心里柔和谦卑， 主耶稣一次证明了神确实喜悦与柔和谦卑之人同住，他也是如此做的，因为主耶稣就是这样的人，他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
我的心里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赦免你一切过犯罪孽，医治你疾病复原。我的心里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以仁爱慈悲为你冠冕，为受屈的人伸冤。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刚刚我们收听完了他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那我就想起啊，最近啊，刚刚有一位姐妹啊，她跟我分享的一件事情，其实让我心中也非常的触动。 基督徒的团契生活当中，我们难免会跟身边的弟兄姊妹会因着一些事工的这个工作的方法呀，啊，我们的理念呀，有一些不同。那我们各自的这个个性啊，成长的经历啊，其实也各不相同。虽然我们在头脑中知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要在主里面啊，一起来彼此相爱，我们要合一。可是常常呢，当我们的血气会不知不觉冒出来的时候啊，就会有一些矛盾会发生了，那有一些嫌隙呢也会产生了。前段时间啊，这个姊妹就跟我分享说啊，她说啊，她那跟身边的一位姐妹啊，她们因着传福音的一个事情啊，两个人就有了一些不同的看法。那其中有一个姊妹啊，她就非常非常的热情，但是另一个姐妹呢，就觉得呢，其实因为这个福音对象呢，她有异教的背景，那所以呢，这个姊妹就提醒她说，你还是应该再多一些的安静的祷告，就是有些事情呢，有些话呢，是要想一想再跟她去交流。或者说呢，也不必要着急着这么一下子非得在道理上啊跟他去一定要说个一清二楚啊。那因为传福音确实啊，就是我们大家都有这份热忱，但是因为我们面对的福音的对象，他们各自的背景相对比较复杂，那尤其是当有的福音对象有一些异教背景的时候啊，甚至可能他们会过往有一些其他的灵界的冥想啊等等这些经历的时候啊，那其实我们作为具有热忱的基督徒的这一方面来说，是要尤其要非常非常的小心的。那这个时候呢，要特别的小心的来观看圣灵的带领。但是呢，当这位姊妹去提醒旁边这位姊妹的时候啊，因为她自己也挺着急的她就特别急于想表达她的这个观点也好，或者她的一些这个建议也好，那这个时候呢，她的自己的这个语气啊态度啊就没有那么的柔和，没有那么温柔，所以呢就让另外一个姊妹，就是特别有热情这个姊妹感觉很受伤。这样一来呢，两个原本呢相处挺好的一对姐妹呢就因着这件事情呢发生了一点小小的不愉快。那你知道啊，这个不愉快一旦产生啊，其实是会影响到人的心情的，尤其是啊，如果是同一个小组，同一个教会那大家每周都要见面啊，那这个疙瘩不解开，那心里边确实也挺不舒服的哈。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也高过我们的意念。那当他们发生一些这个不愉快的之后的这个主日呢就到教会去敬拜听道。正好呢快过中秋节了。牧师呢就在台上说，他说中秋节就要到了，那我们作为神的家我们就是要团团圆圆和和睦睦的共同来建造我们的这个家。哇，这句话一出来，那其中的这位姊妹啊，心里边就非常的有感触。那她就领受到，原来圣灵啊，是借着牧师今天这个讲到一开始的这几句话呀，在对她的心说话。然后呢，这个牧师啊，也讲到了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主耶稣他的教导。他说我们人呀，要常常看别人的长处啊。这个牧师在教导说，他说你看主耶稣说，你不要只看着你弟兄的眼中有刺啊，你要先看看你自己眼中是不是有梁木，那要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再来指出你弟兄眼中的刺啊。哇，这个经文当时那一天讲到啊，真的就很让其中的一位姊妹心中扎心啊，她说这段话神的话语就是对着我说的不管我有多么的认为自己有道理，但是呢我至少要注意我说话的语气啊、方式啊、方法呀，就是我可以在表达我自己这个观念呀、领受啊、方法的同时，又保护了旁边这位传福音的姊妹她心中的这份热情。她说，主啊，我要在你面前 先求你帮助我看见我眼中的梁木，我要先解决我自己的这个梁木，而不是先盯着别人的那个刺。当天啊，这位姊妹她自己啊又读到了哥罗西书第三章第13节，那这真的是啊，在一天之内神三次对他说话哈，一次是啊，这个牧者说中秋节大家要在神的家中彼此和睦，团团圆圆。那第二次呢，就是主耶稣的那段经文啊，不要看别人眼中的刺，要先来看自己眼中的梁木。那第三次神对他说话呢，就是他自己在读经的时候啊，读到了哥罗西书的这节经文，3章13节说，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哇，第三次神对这位姊妹说话的时候，这位姊妹的心就彻底的在神的面前俯伏下来。他知道神要我们彼此宽容，彼此相爱。那当然我们大家可以知道，这位姊妹啊，他们心中的嫌隙也好啊，这个心结也好，这个疙瘩也好，就是因着神的话语，也是神为我们开的这条出路，我们就在神的爱里化解了。好的，听众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要结束了，也盼望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在神的爱里，神的道路中，也就是我们主耶稣的生命中渐渐被更新，越来越被神恢复到他起初创造我们的样式。好，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